碗鱼汤。元朝末年，瘟疫不断，饥荒连年。这一天，山东沂州石楼村的陈员外正在开州布施。管家来报：“老爷，村外又来了一伙逃难的，领头的是个算命先生，是不是要另外招待呀？”管家知道陈员外一向对算命先生格外看重，所以才来请示。果然，陈员外吩咐管家说：“你把村东头的破庙收拾出来，让他们暂住几日，好生的招待。现在，你先带我去看看他们。”算命先生张本没想到陈员外会亲自来看他们，马上就要过年，能得到陈员外的照应，在庙里过个舒服年，对他们来说简直是飞来的喜事。见了张本，陈员外是上上下下的打量他一番，又和他寒暄了一阵，临走的时候还邀他说：“先生哪天到舍下一坐，我们好好的聊一聊。”陈员外这么热情，张本就不免有点奇怪，他悄悄地拉住管家讨问究竟。管家说：“老爷对算命先生格外的高看，不过你要真有本事，得拿出来让他口服心服才行。”张本听明白了管家这话，送走陈员外以后，他得意地对他那伙人说：“你们都看到了吧，以后只要安守本分地跟着我，准保能过上好日子。”张本说这话的时候，特意盯了一眼躲在角落里的一个女人。这个女人叫春，眼下正是有孕在身。她知道张本一直在打自己的主意，心想自己再不快点想办法，早晚得被他得手。第二天吃完早饭，趁张本去拜访陈员外，春就悄悄地离开了破庙。他候在陈员外的府门外，直到看到张本离开，才凑上去跟门房搭话，说自己是陈员外多年不见的远亲，让门房进去给陈员外通报。见了陈员外，春扑通一声就跪了下来，他隐去自己和张本的瓜葛，只说自己带着身孕逃难到此，走投无路，希望卖身为仆，在陈员外的府上讨口饭吃。巧的是呢，陈员外的夫人这时候也正好是喜怀六甲，需要人照顾。陈员外看着春长得是干净利落，于是就点头让管家将春带下去安顿。到了腊月二十三小年这一天，陈员外让管家把张本请来，他特地设了酒席，把下人都打发开，连管家也支开，想让张本给他没出生的孩子算一算前程。张本想了想，对陈员外说：“
请大爷记住啊，大年三十夜，您去村东您家祖坟上看看，那里呢有一个四方形的水洼，这洼里呢有两条鱼，您把它逮上来炖了给夫人吃，然后来见晚生。”
陈员外一听问道：“
啊，如果到时候没有鱼怎么办呢？”
张本的眉眼一挑：“
嘿嘿，没鱼晚生就立马走人，绝不再叨扰老爷。”
陈员外再要问个仔细，可张本说天机不可泄露，并一再叮嘱：“
这事老爷万不可向夫人说明，一切看造化，否则就不灵了。”
被张本这么一说，陈员外的心里就痒痒的不行。好不容易熬到大年三十晚上，他兴冲冲来到村东祖坟上，果然在一个四方形的水洼里看到有两条鱼，顿时是喜出望外。这要不是祖上显灵，
这东北三九寒天哪有这么大的鱼呀？他立刻把鱼逮上来，拿回家之后叫炖了给夫人吃。那陈员外的夫人这时候是刚刚吃了头道年夜饭，正和伺候在一旁的春在说着话，见端来了一盆炖鱼，心里十分不爽。为什么呢？夫人在平日里是最不喜欢吃鱼的，怀孕之后更是闻到这鱼味就感到恶心。但端鱼来的丫鬟说呀，说这是老爷吩咐的，一定要夫人把它吃了。夫人只好强忍住火，没有发作。而这个时候，陈员外已经直奔庙里去找张本。张本听陈员外将前后经过如此这般的一说，倒头就拜：“恭喜员外，这是天大的喜事啊！”陈员外更是心急：“
哦，那你倒是说清楚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”
张本压低嗓门说：“
老爷，您可知道，夫人胎中的孩子将来一定是个帝王啊。”
陈员外闻言大惊失色：“
先生可不能乱说，这话传出去是要杀头的呀。”
谁知道张本的神色却更加凝重：“
老爷，晚生岂能不懂这个道理？晚生绝不是信口雌黄。在北方呢，不要说是水洼，就是大河，寻常日子都罕见大鱼，何况这眼下是冰天雪地的年关。晚生虽然不才，但找个安身之所混口饭吃总不是难事吧？何苦要到处的流浪呢？晚生啊，就是为了这鱼来的。晚生的师父是个世外高人，他留下遗言，让晚生一定要找到这个孩子，成全他。现在晚生想问老爷的事，不知老爷是否能够肯定夫人一定是吃下了那两条鱼呢？”
陈员外一听就愣住了，后悔自己没有亲眼看着夫人把鱼吃下去。而且他突然想到夫人平时最不喜欢吃鱼的这件事，急得是额上直冒汗。他问张本：“
那这万一这两条鱼夫人没有吃完，又当如何呢？”
张本一听不由皱起了眉头：“如果夫人将这两条鱼扔了，那倒是没什么，只是孩子将来的帝王之路走得会稍稍的艰辛一些。可是如果要是被别人吃了，那可就麻烦了。如果这个吃鱼之人恰好也是有孕在身，那他生的孩子极为大贵。老爷，如果真是那样，你可千万不要手软，快刀斩乱麻把那孩子除掉，那王位就还是您老爷家的。”
陈员外一听赶紧回家，他把门关紧了，问夫人：“
那两条鱼呢？”
夫人奇怪地看着他：“
啊，我吃了呀，不是你叫我吃的吗？”
陈员外心里的石头这才落了地，于是就一五一十地把张本的话向夫人学说了一遍。谁知没等陈员外说完，夫人的脸色已经变白，浑身哆嗦的惊叫：“
老爷，这先生为什么不早说呀？我闻着这鱼腥味太重，我实在吃不下去，我又怕你生气，所以我就让春替我吃的。”“
什么？”
陈员外疯了一样跳起来，第一个念头就是马上出去把这春给杀了。可是转念一想，他觉得事关重大，万万不可贸然行事，于是就对夫人如此这般的交代了一番。随后陈员外把管家叫过来，说夫人突然在房里丢了好多名贵首饰，这几天只有春来过，这件事肯定是他干的，他让管家去把张本请来一起问事。片刻功夫张本就来了，
一看陈员外的神情，他就知道事情出了岔子。但当听说吃鱼的也是个孕妇，他就安慰说：“
老爷不要着急，这件事情好办，只需把那女人肚子里的孩子剁掉即可。不过老爷要舍得破财呀。”
陈员外自然爽快地答应：“好，先生当管说，钱乃陈某身外之物。”张本于是说道：“
老爷，您若是信我，就赶紧带夫人离开这儿。但凡风水宝地出真龙之前，风头太近，若是不避，以后会伤及到孩子。最好的办法就是你带着夫人去另外地方重新安家。”
张本正说着，管家突然闯进来，慌慌张张的报告：“
老爷，老爷，不好了！那贱女人，她不见了！”
陈员外大惊：“
啊，赶快去追！我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”
其实春呢，是刚才在夫人的房外听到了陈员外的话之后，他感到事情不妙，赶紧收拾东西逃走。所以现在管家带着家丁去追，哪还能找到他的踪影？管家知道无功而返，照实说，陈员外一定就不会饶过他，于是就和家丁统一了口径，说是追到悬崖边的时候，亲眼看见春跌入了百丈深渊。谁都知道，不要说是怀孕的妇人，就是武林高手，这一跌也会跌个粉身碎骨。陈员外也信了这管家的话，了却心头大患之后，他就手把手的把这买卖向外乡转移。至于落下的大宗田地和宅院，就作为对张本的酬谢送给了他。陈员外的管家一家老小都在本地，管家这时候年纪也大了，不想再追随着陈员外外出。陈员外心里对他很有些不舍，但想一想留下一个亲信来给自己照看祖坟，这也很不错，于是就给了他足够的银两，随他的意了。没想到两年之后，陈家大院突然起了一场大火，宅子被烧个干干净净不说，张本和管家都在大火里丧了生。不过巧的是呢，就在起火的前一天，有人听到张本和管家在宅院里大吵，这才知晓陈家大院这几年的变迁的来龙去脉。原来关于那两条鱼的事，竟是管家和张本串通编出来的。他们设下计谋，让春吃鱼，以便除掉春肚子里的孩子，让张本占有春，更可以让陈员外远走他乡，把带不走的产业留给他们。后来的一切都按照他们的预谋实现，只有春的出逃是这个计划的意外。据说呢，春逃走之后不久就生下了一个男孩，孩子刚懂事，春就告诉了他关于帝王的那个说法。这说法本来就是假的，可这孩子有了念想呢，居然真的成为了一代帝王，他就是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。至于陈员外的孩子，传说是后来和朱元璋争夺江山的陈友谅，他关于帝王的念头也是父亲陈员外从小就灌输的，可惜他终究被朱元璋一把大火给烧死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